我现在辅导一下音频，音频当中现在讲的是第十一品，在观他力比量。观他力比量当中呢，现在主要是在讲这个复处。那么这个复处呢，主要是现在也在讲这个破这个竹木派的这个观点。那么竹木派呢，他又讲了22种复处，但是按照法身论师的观点的话，那么有些呢不是复处。那么就是如果是复处的话，归纳在这个两个方面啊，两个当中可以就是去这个去抉择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下面呢就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他们的22种呢逐一进行分析和遮破。首先第一个呢是他们所讲的坏中的复处，所谓坏中之复处，即是说非能立之。那么就是说首先我们了知对方所讲的什么是坏中的复处呢，坏中的付出呢，比如说首先立论者他讲生死无常是根之所量故的时候，那么就是说是敌论者啊，敌论者他就是承许这样一种这个共相也是这个就是说是根的所量，或者就是说他也是常有的，在这样一种这个敌论者面前呢，他就说是这个声音是常有根的所量的缘故。所以说呢，如果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说是竹木派的这些这个这些论师呢，他就认为后面的这个后面的这样一论事呢有害于前面的立宗啊，能够坏灭前面的立宗。所以说它就是一种这个坏宗的辅助。那么在这个宋子当中讲呢，所谓坏宗的辅助即是说非能立之。那么所谓的这样你们所认为这个坏宗的坏宗的辅助呢，实际上是没有真实安立的这个机会的。那么就是说没有安立的机会的原因呢，只是说即便是敌论者给他讲这个声音是常有根所量的缘故，在讲的时候呢，最多对立论者呢产生一种怀疑，产生一种怀疑呢这个方面呢并不一定能够真正的遮破就是说对方的观点。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对方就是立论者他升起一种这个疑惑的话，如果升起一种疑惑的话，他就是一种不定啊，他就应该就是不定义。如果是一种不定义的话，他就是安立在讲这个非能力之当中。就是讲不是说立论者有两种付出嘛，一个说不说能力，一个说是说非能力。所以说呢他这个就是说这样一种坏中的所谓的付出呢，可以包括在前面的立论者当中所谓的说非能力之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付出当中，所以说没必要去单独安立。那么下面是第二个呢，是义中。所谓义中之付出，了之遮破归不定。那么所谓的这样一种义中付出呢，就是说是这个两个中安立前后两个中，而且两个前后两个钟呢，就是说两个钟不相同，所以说呢对方认为这是一种这个付出。那么对于用后面那个钟来证成前面那个律钟，所以说呢他认为这是一种付出。那么比如说呢也是用前面这样一种论事，他说声音是这个无常根所量的缘根所量之故。那么在立论的时候呢，不是前面敌论者对他进行了反驳，进行了反驳呢破坏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律钟，他就说是这个实际意义上呢，那么就说是这个常有的法它也是根的所量，常有的法也是根的所量。所以说呢他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遮破了。然后呢就是说立论者他开始这个考虑，他观察这样法的一种共相，法的这种总相呢，他可以遍及一切，比如常无常，常无常呢这样一种共相的这个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万法，或者说这样一种一切万法的这个共相，它可以遍及到一切当中啊，它可以遍及一切。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瓶子和柱子等这个方面呢不遍及一切。然后呢他观察到这个问题之后，他就开始说如瓶子不遍一切一样，声音也不遍一切。那么这个地方的意思呢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观察的时候呢，他就说是这个竹木派的论师他就认为呢，通过第二个立宗要建立第一个立宗所以说呢是个一种义宗，两个宗，这个方面就是一种付出的。那么实际上呢我们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讲这个所谓的义中的付出是了之遮破归不定。那么就是这个立论者他所讲的第二个所谓的这样立中呢，他是为了遮破对方所认为的对方所认为的就是说常有这个法呢也是根的所量。他自己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一切万法的共相它可以遍及一切的，那么瓶子不遍及一切，他的意思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的根的所量，根的所量这个因呢只能够变在无常当中，只能够在无常的法上面去变，所以说呢就不会涉及到常有的法。他为了遮破这个问题，他说如瓶子不变一切一样，声音也不变一切他只能就是说是这个不变一切，并不是说像总的法一样可以变一切的。所以说呢对方的认为呢就是说是根所量它也可以衡量常，也可以衡量无常。那么他这样子在这个第二个钟的时候呢，他只是想要遮破对方的这个所谓的这样一种根所量呢可以周遍常法，他就是说瓶子不变一切一样，声音不变一切，他主要是为了还是 安立他这个通过第二个立宗呢，安立他第一个这个立宗，他作为一个能力啊，作为一个能力。那么但是这个能力呢啊，不是一种真正的能力，它是一种归不定，它是一种不定的这个根据。它是一种不定的根据的缘故呢，所以说也可以包括在前面的说非能力之当中啊，没必要单独安立一个所谓的义宗的付出。主要内容就是这样的。那么下面讲第三个呢，是相违宗。立宗与因等相违，若说立宗无所需，未说则成因三过，因无过失，非付处。那么就是说诸穆派他安立的第三个就是付处呢，就是相违宗的付处。相违宗的付处有两个付处，第一个呢是比喻和立宗相违的付处，第二个方面是因和立宗相违。那么比如说第一个呢，他的这个比喻和因，他的这个相违呢是比如论事当中讲生死常有，如同瓶子，他就认为呢就是这样一种这个比喻啊，瓶子的比喻和他的立宗的常有两个法呢是一种相违的法。那么一个是他立宗是常有的，但是举的比喻呢是一个无常的啊，或者说是一种无常的瓶子，所以二者之间呢应该是一种这个应该是一种相违。就是这样的。那么还有呢第二个呢，就因和立宗相违。因和立宗相违呢，比如说在这个地方讲，一切法是一体汇合运用有实法的名称之故。那么他们认为呢这个就是一种这个相违，因为他的这个安立是一切法是一体，是他体的法，然后他的因是什么呢，汇合运用有实法的名称，汇合运用呢上次解释这个就是一种一体啊，并不是他体，是一体的法。所以说呢他的因是一个一体的法，他的所立呢是一个一体的法，他立宗是一个一体的法，所以二者之间呢应该是一种这个因和立宗相违，因和立宗相违的一种付出。那么下面呢讲的这样的分别呢也是不合理的。第一个呢，所谓的这个就是说喻比喻和这个立宗的这个所谓的相违的话，这个方面是不成立的。因为呢生意是常有啊，所根据之后呢如同瓶子，如同瓶子的这个方面实际上观察的时候呢，它不存在同品变的缘故，所以说它安立在这个不定的因当中，它是一种不定的因。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声音啊，是这个常有的法，然后呢用了一个瓶子来做它的这个比喻，这个根本就没有一个比喻的，不是一个比喻。所以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它是一种应该是一种不定因。如果是一种不定的因的话，那么应该说还是归涉在说非能知啊，它不是有真正能力，它是有非能知当中包括这里面，所以说呢也不是一个所谓的这个比喻和立宗相违，这样一个付出并不是的。那么后面这个因和立宗相违是什么样的呢？那么因和立宗相违呢对方认为是一种相违的，但是呢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没有相违的这个情况。为什么没有相违的情况呢？因为一切法是一体的，那么后面这个汇合运用有实法的名称呢，它也应该是这个一切法当中所包括的，它也应该是一切法当中包括，所以说呢它这样一种这个因呢也应该是这个他体，所以说呢这个一体和一体之间呢不可能有个相违的，从这个方面呢做了个观察。所以说这个就是从直接的两个认识上面就不存在因和立宗的相违。那么后面呢就说是对于一个对于后面这个问题解释的时候呢，就是若说立宗无所需，未说则成因三过。那么就是说如果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呢，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立宗说出来之后呢，这个立宗一旦说出口之后呢，就在后面就再没必要多此一举讲他这个立宗了，没必要多次去讲立宗。上次在解释的时候就是说，如果你这个说出口的这个立宗如果他是没办法证成的话，你再怎么讲也没办法证成。如果就是说是他真正的通过因可以证成的话，那么你后面不再说一次这个立宗的话，那么也是这个没什么问题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后面再说一次这个立宗的话是有多次预期的这个事情，就是说已经说出口的这样立宗，立宗如果已经说出口的话就这样过失。那么然后呢就是说是如果没有说出口那是内心当中的一个意图，内心当中的意图如果和因相违的话，那么就可以包括在这个三种因的三种过失当中，所以未说则成因三过。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是这个上次在讲后面还要讲到这个五种论事嘛对于这个有些安排安立的这样一种这个中因，还有这个比喻啊，还有这个运用和这个结论等等，那么像说下面还要这个讲，但是看的时候呢也不用就很看懂，就说是就说出口的这个立宗没必要再说这个什么意义呢，这个是就说是这个没有完全去这个了知是从哪个方面发的过失。然后呢后面讲的话因无过失非付出，那么就是说如果这个因没有过失的话如果就是有过失如果有过失的话就成包括三过当中，如果这个因是没有过失的话，那么就非付出就不应该包括在这个付出当中，所以这个方面就对于对方的这个相违宗的这个付出呢做了观察这波。第四个呢是舍宗的付出，舍宗的付出呢就讲了舍宗归属不定宗，第二付出乃无益。 那么就是说是对方是这样讲的，什么叫做舍宗呢？首先呢安立一个宗，然后呢进行舍弃。比如说呢，他就像前面我们这个论史当中一样，那么生意是无常的，跟着所量子缘故。那么有这样讲的时候呢，他就立个宗，立个宗的时候呢，对方说你这个因啊，跟着所量，它也可以涉及到这个实有常有的法，或者也可以涉及到这个共相当中。所以说你的这个因呢是不决定的啊。别人在讲的时候呢，他马上就开始认识到，马上开始改口。他改口的时候呢，他就说我没有说生意是无常的，就是这样的。如果说首先立宗，后面舍弃的话，这个叫做这个舍宗的这个付出啊。从这个方面讲，这个舍宗的付出。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方面呢这种也是不成立的，不成许的原因呢，如果说是他这样一种这个安立的时候呢，有这样情况前后不相同的情况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是对于这样的因，对于能力呢还没获得定解。如果还没获得定解的话，那么就实际上是一种不定因。不定因呢可以包括在前面的这个这样一种这个说非能力之当中就没必要安立一个舍宗。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叫做归属不定中的意思，就是这样的。第二付出乃无益，那么就第二付出乃无益呢，就是说是这个主要就是说他前面立个宗，后面舍弃的时候，就我没有说这个生意是无常的。那么他们就是说对方认为呢，就是说有这个第二个付出。那么第二个付出呢就是说这种观点说是没有意义的。为什么呢？如果他第一个立宗他如果是有错误的话，当时就可以折服他，当时就把他就是说说出来，然后呢等到他说完第二个之后再去折服的话，就是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说这个呢主要是对于舍宗方面呢做观察。然后第五个付出呢就是讲义因。义因如若持圆满，不定未完非付出。那么如果说是就是是这样的一个义因，那么就说是不同的这样一种这个不同这样因吧不同的这样因。不同的因的时候，比如说呢就说是这个他说是这些别法次性是一体的，因为有量之故，犹如泥碗一样。就是从这方面讲的就是讲一切就是这些别法的自性呢是一个本体的。有量呢主要是讲这个，上次讲的时候是讲这个有身体或者说有微尘具备这样一种这个微尘的这个部分，所以说叫做有量。那么因为这些就是说是因为这些有量的缘故呢，所以这些别法的自性是一体的，犹如一碗一样，它就是这样进行的这个理论。那么如果别人敌论者这样进行反驳，他说是实际上呢就是说苦乐的这些法别法当中呢不见有量，所以说你的因是不一定的你这样一种因是不一定。那么就是说苦和乐这个都是心法，都是这个受，都是受的缘故呢，实际上是根本不可能有这些身体，不可能有这些微尘的法存在的，所以说他就说你的这个因是不一定的。那么当他听到别人在说这样反驳的语言的时候呢，他就开始使用另外一个就是义因其他的因作为能力了。他就是马上进行分辨，他说呢就是说我这个地方所讲的这个有量呢是和苦乐等心法没关的，就是说其他的别法通过其他的别法，所以说他加一个这样鉴别。那么最初的时候呢没有加这个鉴别，后面呢就开始区分了进行宣讲，这个叫做不同的因，叫义因。如果使用这样义因的话，他就应该是一种付出，他就这样讲的。那么在回答的时候呢就是说破词的时候就是说一因入若持圆满。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使用就是说两个因，使用两个因呢就是说如果他的持句已经圆满了，他一次性已经说完了，一次性说完再没有剩下的话，那么这个叫做不定就归属在这个不定当中就是说是没有把这样一种说清楚，或者说是这个一种不定的因，就像前面所讲的一样，这个是一个不定的。那么如果是不定的话，那么就是说是归设在非能力非能力所致。那么在这样一种非能力之说非能力之当中从这个方面呢进行这个观察的。然后呢未完非付出，那么如果他这一句话没有说完，他还要就是说继续说其他的因呢因为有的时候呢一个所立他会可以使用很多因的证成，可以用很多因的证成，所以说他这句话还没有说完，他后面再补充把这个话说完的话，他应该不是付出因为在就是说安立所立的时候呢会有一个所立使用很多因的情况，所以说如果从这个角度考虑的时候呢就不是付出了，这方面就破掉了对方义因付出的观点。然后第六个呢就叫做意义，叫做意义的话实际上就是这个因同意义的意思，它的这个因呢是相同的，它的这个意义呢是另外有一种另外的一个意义，所以说他认为这个是一种付出。义利意义立论不定故，付出敌论非过咎，由说而言与则服，非为除此之付出。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说讲的时候呢如果说是这个在这个安立的时候呢，他使用一种同音的词同音的词，比如说是生意是常有非所见的缘故呢，他对这个常有如果说是这个就是说说成或者说是 按照另外一个意义啊，就是说长短的长等等，反正就是相同的一个音。方便安利的时候呢，他像这样讲的时候呢，他就认为是一种这个复数啊，他认为一种复数。那么实际上观察的时候呢，那么就说是这个分别的时候可以分成两个方面讲。第一个方面从立论角度来讲，第二个方面从敌论的方面来讲。那么如果是从立论的方面讲的话，它是一种不定。那他如果就明明知道，他就说是明明知道是这样一种这个内心当中明明知道这样一种意义，但是讲的时候呢，他故意讲成其他的一种词句，然后呢让别人失败的话，这个方面呢就是一种不定啊，实际上一种不定。然后呢这样一种不定的话是还是包括在前面的说非能力之当中的，就是这样的，就是叫做不定故复出，是从这个角度讲。敌论非过咎啊，敌论非过咎呢，就是说如果是从敌论的侧面讲，从就是说敌论者方面讲的时候呢，他如果故意啊从这个词律上去挑一些毛病啊，故意用使用这些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相同的这些词句来进行这个遮拦啊，进行就是说说过失的时候呢，他作为敌论来讲是放在非过咎当中。非过咎并不是说没有过失的意思，那么是非过就是说是这个说非过失啊，不是说敌论者有两个过失嘛，一个是不说过失，一个是说非过失。那么这个方面就是如果敌论者呢，他就放在说非过失当中，他是属于这种咎。由说而言与折服，那么折服的方式呢，就是由说而言。那由说而言呢，就是分别可以对照立论者和敌论者。那么就是说对于立论者来讲的话，又是说非能力啊，从这个角度进行折服的。那么如果是对于敌论者来讲呢，是通过说非过失的方式来进行折服的。所以说由说而言与折服，非为图纸啊之付出。那么并不是除了啊，就是说是这个立论者的这个说非能力的知道过失和敌论者当中说非过失的这样一种这个过失之外的一个付出，并不是这样分的。所以说呢，这个第六个意义方面呢，就是这样观察折服的。再来讲第七个问题呢，第七个问题主要是讲这个无义啊，就是讲无义的。无义说非能力之，此外他者实非有。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无义的话，就是说他通过这样一种三项的推理呢，他当中讲的这些话呢都没有任何可以表达的意义啊，没有可表达。比如说是字母的顺序啊，上次在讲的话就是说是嘎嘎嘎嘎，就是说是什么啊，加加加加，然后是这个什么什么之故，啊，大大大之故。像这样的话，就他完全是通过这样一种顺序来进行安利三项，实际上的话就根本没有任何的这个意义啊，没有这个意义。他认为呢，这个就是一种啊，就无意的付出，啊，无意的付出。实际上呢，我没有程序，这个是一种付出。但是呢，这个方面的付出呢，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说非能力之。那么如果是对立论者来讲。那么如果对理论者来讲的话，他所表达这个是根本没有任何意义的，没有任何意义的话，他的这个能力呢不算真能力，所以说呢就是非能力之当中可以包括啊，可以包括了非能力之当中，没有必要单独安立一个无意啊，没有必要单独安一个无意的付出。此外他者是非有，那么除了这个说非能力之外的付出呢，实际上是没有的。第八个啊，就付出呢是不可解义的付出啊，对方竹木派呢认为不可解义的付出。不可解义非义名，设于说非能力中，据义说三敌论者，不解绝非立论复。那么首先呢就讲到了不可解义啊，什么叫对方所认为的不可解义呢？那么他就是说，如果说是这个对方说了三遍之后，那么还说是这个不懂，对方还是听不懂的话，那么这个叫做不可解义啊，就说是这个没办法解答它的意义。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对于立论者来讲的话，也是一种这个付出的，也是一种付出。然后就是说在这个什么呢，这个观察的时候呢，所谓的这个不可解义也需要分别。那么分别的时候呢，就是说首先讲非义名设于说非能力中。非义名呢，就是说是这个如果宣讲一个没办法了解的意义啊，就是非义呢就不知道的意义，没有这样一种任何实际的这样的意义呢，实际上说这样一种非义的名称，说这样一种这个非工程的名称也好，或就是说是很快的速度来讲这些也好，那么如果是立论者他故意宣讲一些这个别人听不懂的这样词句，或者说啊他的这个故意说的非常快让别人听不懂，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对于立论者来讲的话，他是设于说非能中啊，他可以设于这个当中。然后呢，如果说是据义说，如果这个立论者他讲的时候是据义说，他确确实实如理如实的啊，具有如理如实的意义，他就开始讲，而且讲得很清楚。那么如果说了说啊，据义说三，据义说三就是如果他通过如理如实的这个意义说了三遍之后，敌论者不解，如果敌论者还是没有了解的话，这个根本不是这个立论者的付出啊，绝非立论付， 他不是立论者的辅助，因为立论者他如理如实的把这个句的意义说了三遍了，说了三遍之后呢，如果立论者还不通达的话，就说明他很愚笨。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应该是立论者他自己的辅助，而不应该是立论者的辅助。那么下面是第九个，第九个呢是缺义啊，对方认为的缺义的辅助。那么讲的时候呢，就讲缺义无赖无关于归属非能力之中。那么所谓的这个缺义这个付出呢，就是讲到了这个诬赖啊，或者说是这个无关语啊，或者说前后就是没有任何就是说关系的这些这个抵赖之词，他就是说不过去之后呢，然后故意说一些其他的诬陷之词，诬赖的之词等等，这个方面就是说是没有义，这个缺义，缺义的话是一种付出。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啊，就是讲的时候呢，归属非能力之中，那么这个方面呢，实际上是这个不是在无义之外当中安立的，实际上还是归属在这个非能力之啊，因为就是说是他这个没办法辩论的时候，他说一些这些抵赖的这个词句，他根本就说是这个就是说了这个非能力之，他说了一个非能力，所以说应该包括在非能力之的这个附注当中，没有必要单独安立一个缺义。第十个呢，就不自食不自食即续颠倒，如若解义非附注，若不解义则归属说非能力之之中。那么什么叫做不自食呢？不自食说继续颠倒，所谓的不自食呢，就是我们从字面上看不好理解，但他解释的是不自食继续颠倒，他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就是在论事的时候，他的这个词句的这个言辞的顺序颠倒了。如果说是言辞的顺序颠倒，这个时候呢也是叫做就这个叫做不自食的这个复述。那么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也是就说是这个从两个方面观察的。如若解义非附注，那么在立论的时候呢，即便是他的词句稍微有颠倒的，但是呢别人能够听得懂他的意义，这个方面就是非附注不是附注的。下面打比喻呢，比如说精致的黄色瓶子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精致的精致的就黄金做成的这个黄色瓶子，或者就是说黄色的精致瓶子，看起来的时候呢，这个词句有颠倒的但是呢就是说别人理解的时候呢，精致的黄色瓶子和黄色的精致瓶子都理解成这个黄色的精品，实际上就理解成黄色的精品的意义，那么他已经能够知道这个意义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非附注，根本不是一个附注。若不解义则归属，如果说他颠倒之后呢，导致别人没办法理解这样一种意义的话，那么就是说非能力之之中，他就可以包括在这个说非能力之当中，所以说这个方面呢也是没必要安立一个另外一个不自食的这个附注，就这样讲的。